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5年5月28号，公元2008年7月3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法国国会议员将在奥运期间会晤达赖喇嘛；达赖斯拉藏人烛光游行深远无限期绝食绝水抗议活动；美国总统承诺将把自由信心带到北京奥运；加拿大深远西藏单车手抵达彼得堡受民众欢迎。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一位法国参议员表示，法国国会支持西藏委员会议员将在下月北京举行奥运会期间与到访法国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会晤。据美联社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8月12号到23号在法国展开访问。法国总统萨科齐还没有宣布是否将与达赖喇嘛举行会晤，但是中国政府已对这种可能表示不快。法国参议员路易斯·德布鲁瓦西亚昨天星期二表示，这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8月13号与法国国会支持西藏委员会议员举行闭门会谈。据本台了解，法国总统萨科齐之前表示可能于八月到访法国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会晤。中国驻法国大使孔权在本月8号警告说，如果法国总统萨科齐与达赖喇嘛会面，将对中法关系造成严重后果。但是萨科齐立即作出反驳说，他的日程不是由中国政府决定的。法国外交部长库西内也立即召见孔权，要求孔权就警告萨科齐总统不要会见达赖喇嘛的言论做出解释。此外，欧盟对外关系事务专员瓦尔德纳本月11号在欧洲政策中心的一项大会上表示，达赖喇嘛是一名精神领袖，萨科齐没有不见达赖喇嘛的理由。他强调，法国应该告诉中国会见达赖喇嘛是公平的做法。按照议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北京奥运会举行期间将从今年8月12号开始对法国展开访问。8月15号达赖喇嘛将在法国南特向当地民众就有关如何运用内心的安乐来建立外在的和平幸福为主题发表公开演说。从8月16号到20号达赖喇嘛将在法国南特举行为期5天的传法会，向来自全球的信众传授龙树菩萨所著的中论中的26品、24品和18品，以及菩提心识论和中义宝曼论第3品，同时在法会最后一天向信众传授灌顶。
另据大纪元消息，本周以28号出版的法国回声报头版刊登了题为北京再次报复法国企业的文章。文章说，北京市政府近日出台了一项规定，要求在未来几个月内停止审批法国企业注册项目。对此，法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法国政府并不清楚中国官方后北京市政府做出了终止法资后外国企业投资的决定，并表示没有证据能支持媒体的报道。根据文章所言，在过去几天内，所有法国企业提出的申请都被拒绝。曾有一名律师对回声报记者表示，北京市官员私下透露，法中关系恶化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如果这项规定确实属实，那么这是继中国国家旅游局取消法国为旅游目标国之后的又一新举措。今年以来，法中关系出现了一系列不和谐的音符，而以上举措大概是对法国政府与民众支持西藏。北京奥运火炬在巴黎受阻，达赖喇嘛被授予巴黎荣誉市民，萨尔科齐提出将奥运与西藏挂钩等一系列北京恼火行为的反应。有法国媒体认为，法国与中国几十年的友好关系没有带来任何经济收益。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伦萨拉的流亡藏人昨天下午在当地展开和平烛光游行活动，声援代表600万西藏人民的六名藏人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进行的无限期绝食绝水抗议活动。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活动主办单位达伦萨拉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桑达伦卓向本台表示，组织这次烛光游行活动的目的是支持六名流亡藏人从本周一开始在新德里举行的无限期绝食绝水抗议活动，其次是动员广大流亡藏人积极参与北京奥运会前夕8月7号西藏青年会在新德里举行的人民大跃进活动。桑达伦卓表示，六名流亡藏人的绝食绝水抗议活动最多只能维持一周，但是西藏青年会还要继续举行各种活动，直到中国政府方面满足西藏青年会这次所提出的最基本的5项要求。从本周一28号开始，六名流亡藏人在新德里进行的无限期绝食抗议活动是同行和支持今年3月以来境内藏人所展开的反中共统治示威活动。桑达伦卓继续表示，印度医生已经明确指出，他们六人不吃不喝，最多只能活上6-7天。不管他们能活上几天，西藏青年会方面将继续展开活动，直到中共满足5项要求为止。达拉萨拉地方西藏青年会副会长多拉在仪式上发言时，呼吁民众积极参与西藏青年会即将举行的第二次人民大运动。多拉表示，在西藏人民处于危难时刻，作为藏人，每个人都有责任为西藏自由事业进行斗争，因此所有藏人应抓住北京奥运会的最后阶段，肩负责任，积极参与即将举行的西藏人民大运动，争取西藏自由。
此外，约140名流亡藏人今天星期三在新德里联合国办公楼前举行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要求联合国关注西藏问题。这批流亡藏人聚集在一起，支持正在参加无限期绝食绝水活动的六名流亡藏人，并在联合国办公楼前进行了示威。他们还向联合国官员呈交了一份请愿信，呼吁联合国关注西藏的悲惨局势，并敦促中国政府立即满足西藏青年会提出的5项要求。另外，西藏青年会会长策旺忍尊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在新德里参加无限期绝食绝水活动的六名流亡藏人的身体状况目前还良好。此次绝食绝水活动今天已经进入第3天。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据英国 BBC 消息，美国白宫发言人佩里诺表示，布什总统昨天星期二会见了吴宏达、魏金生、热迪亚、巩晓夏和傅希秋共5名中国自由活动人士，并同他们讨论了他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同时向他们保证他将把自由的信息带到北京奥运会，就像他过去会晤中共官员时经常把这个问题作为重点提出一样。佩里诺继续表示，布什对这几位活动人士说，与中国领导人接触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以便明确美国的立场，那就是不应该剥夺任何人的人权和宗教自由。佩里诺说，这5名活动人士对布什总统致力于人权和宗教自由表示欢迎，并敦促总统不但要向中国领导人，同时也要向中国人民传播这样的信息。人权团体、国会议员以及总统参选人奥巴马和麦凯恩都促进布什总统抵制北京奥运会开幕仪式，作为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抗议。不过布什政府则反驳说，奥运不应该被政治化。布什本人也将在适当时机向中共官员提出关于人权的宗教自由的意见。 BBC 还报道说，北京奥组委官员今天30号证实，中国将对北京奥运新闻媒体中心的互联网进行限制。 此前中方曾经承诺奥运会期间为记者提供完全的新闻自由，开进通常在中国境内无法登录的网站，但是北京奥组委最新的说法显然与此矛盾。北京奥组委发言人孙伟德表示，奥运会期间中方将为记者上网提供足够的方便，但是孙伟德证实记者将无法在主新闻媒体中心登录被当局颁令禁止的法轮功组织的网站以及类似的相关网站。香港出版的英文《南华早报》指出，一些敏感网站包括任何提到国际特赦、西藏、法轮功、天安门事件的网站以及 BBC 中文网等都无法在北京奥运会新闻中心登录。北京外国记者协会也对中国当局屏蔽部分网站的做法提出批评。该协会主席、英国《卫报》驻京记者乔纳森·瓦兹说，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对记者来说太普遍了，当局试图通过屏蔽某些网站的方法来处理外界的批评。
此外，美国国会参议院来自堪萨斯的共和党参议员山姆·布朗贝克说，中国在所有招待奥运会来客的宾馆饭店都安置了秘密监视装置。布朗贝克说，记者、运动员家属、维权人士都将受到中国公安部在各大宾馆饭店安装的系统的监视。布朗贝克说，他首次是从维权人士那里得知这一消息的。几家外资的国际饭店集团也确认说，他们得到当局的指示安装软件和硬件监视上网活动。这些饭店担心如果不按照中国当局的要求来做，将失去在中国经营的权利，并可能面临巨额罚款。参议院的助手向记者们出示了饭店得到两份通知的英文翻译，通知要求饭店在七月底之前安装互联网间谍软件和硬件。通知说，如果拒绝安装有关程序或软件，或安装后停止使用，将得到惩罚。通知说，个人将被罚款5000元人民币，机构将被罚款15000万元人民币。如果情形严重，有关饭店将无法上网或被取消经营执照。通知说，这个措施是为了奥运会顺利开幕和互联网的健康有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社会秩序和保护公共利益。布朗贝克参议员批评这一做法违反奥运精神，呼吁中国当局收回这一政策。布朗贝克也多次批评中国违反人权，并呼吁布什总统抵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了欢迎世人关注西藏人权，加拿大单车骑手戴维凯从本月13号开始在加拿大全国展开了单车周游深远西藏活动。昨天星期二，他在抵达他的居住地加拿大安德烈省彼得堡之际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欢迎。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据 Examiner 网彼得堡消息，当戴维凯骑着带有粤系西藏国旗和帐篷的单车满身汗水抵达彼得堡之际，受到了蒙特利尔支持西藏组织、他的亲人和当地民众等约50人的热情欢迎和接待。戴维凯表示，现在他虽然不是全国运动员，但是如同与参加北京奥运会的运动员朋友一起出席奥运会。他说，奥运会是关注国际问题的机会，但自己觉得没有这个机会。但他认为中国缺乏人权，致使国际社会的忧虑被掩盖。他向媒体谈到他此行经历时表示，在活动途中虽然与车行驶时感到害怕，但同时感觉到自豪。他说，尽管自己不认识西藏人民，但他能为西藏人民而展开单车周游活动感到很自豪，活动也进行得很顺利。戴维凯今天星期二将抵达加拿大多伦多地区，活动将于8月底在终点站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的维多利亚结束。戴维凯是加拿大省知名单车骑手，他于本月13号从加拿大纽芬兰拉布拉多省正式展开了此次为期42天、跨越加拿大全国46大城市、全程7700公里的单车游说活动。通过这次活动，他希望加拿大民众敦促中国政府兑现承诺，改善人权，同时提醒中国政府作为奥运会主办国 不要忘记诺言，尊重人权。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